弟兄姊妹平安，还是有人没有讲平安了。平安的是要看着我，你们平安看着这地上平安，你们是好。我们再重讲一遍，弟兄姊妹平安，很喜乐的一个主日哦，因为2014年今天是第一个主日，我们可以在一起敬拜神。那当然，1月3号，今天几号？5号。3号我们有一个新的 baby 诞生哦。那昨天我去抱了一下，因为他一直不出来，晚了一个礼拜出来，所以就蛮重的。所以2014年，我觉得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我要把身体，我的双手要健康一点，可以抱这些孩子。这礼拜我已经抱了，在周间抱了3个不同的孩子哦，很感恩。等一下我们会分享。大家一起来，这次的主题，这个今年的我们的主题是建造一支属灵的军队。那当然不只是今年，可能在接下来几年我们都要一起来建造。所以可想而知说，大家一起来就一起来，后面点点点已经包含了建造在这个里面哦。那从新年开始，我们就希望说在新年不只是祝大家新年快乐，其实我最近有在思考，就是说 Happy New Year 这个新年快乐这个字，如果说是基督徒弟兄姊妹，如果收到我的 email， 可以发现我现在不太讲新年快乐，我都会希望说你2014年更成长，2014年更丰富更丰盛。但是因为快乐好像有点不是很实际哦。其实我是真的是最近在思考，就说快乐你到底能祝他快乐是快乐多久，是今天快乐吗，还是一年快乐一半呢？那这快乐好像是我开始在调整自己，是不是以后应该说更丰盛的一年，更成长的一年，或是更丰富的一年，就是大家一起在2014年有一个新的看见，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生命，可能新的一个境界，包括你要到哪一个境界，我们去跟神求。所以也是一点点的改变，因为我们礼拜五在祷告会，在牧者祷告会里面，我们还是要免不了，我们说好，那要来立下今年的志向。那我们中间就有我们的同工就说，其实对个人而言，他已经不太立下志向，不太做这个所谓这个 make resolution 这种大事，蛮有意思的。每一个人可能有不一样的经历，所以我自己也在想，就是以前我每一年开始，我都会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信息，在每一个主日都一样。你翻过去每一年的第一个主日，我都会鼓励大家把今年的志向你先立定，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比如说我2013年不够喜乐，我2014年是不是我第一个志向就是神，你给我更多喜乐的心？那听到这个同工分享，我就想说，的确，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调整？以前我们都为自己今年的这个志向，可不可以为整个教会、整个华语来立下一个志向？不一样哦。这是我今年一直在想，因为从那个同工的分享，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个人的志向，可能在神面前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而是怎么把个人投入到整个神的国度里面，那个志向是用整个国度来立下志向。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看见，给我一个提醒。那华语部到底今年能不能一起来立一个志向，还是就是说各个单打独斗，我就是要做我自己，我就要走自己的路，那就很可惜。神已经把华语预备到一个这么多的同工，这么多的爱神爱人的弟兄姊妹，这么多火热的弟兄姊妹，可是我们如果说有的人根本不在乎我今年要做什么，可能有一些人是不在乎，过一年算一年，但有人是很在乎，他在乎是我自己要怎样，但是我们可以更在乎说这个教会神的国度要怎样，那就是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我就很享受。其实这是以前一个电视节目，但是从我从小到大，我就很享受这个大家一起的这个所谓的祝福。 我很喜欢，圣姐有时候也会说，因为 我跟你们讲，就说我是宅男，我宅男就是我不去外面的，我很少喜欢见到阳光。我们张家还有人这样，我想 Andrew 跟我好像有点像，我们张家班有人跟我很像。那这有时候就会想说，其实我的内心是希望很多人一起的。我有时候在思考，就说一起也可以到我们家分享啊、聊天啊、吃饭啊。那如果你们大概也知道，如果说我再怎么疲惫，如果你要一起查经，我的精神就会很抖擞。我再怎么累，只要你们说、啊、我们来查经，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宅男还是蛮喜欢跟大家在一起。那你自己是不是有投入“大家一起”这四个字？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去分享。那我就找到某一年，哦，这不知道是10还是11的，在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圣诞晚会，就是我们福音的晚会。那有演话剧，然后这两位金童玉女，我是不是在唱那个你不懂我的心，我不知道。好像大家一起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是很享受这样。哦，为什么？因为我常喜欢用路加福音第一章，如果说家人可以一起在圣殿侍奉，那是很大的一个福分。你去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那这个大家一起来，这是我们今年的已经放上来了，今年的报佳音，大家一起来报佳音，大家一起把祝福带到这个家庭。所以很多可以大家一起来，我只举两个例子，你们去网上看那些照片，很多是华语大家一起来。那如果你没有在这里面参与，很可惜。我一直跟你们说，你们这样会很可惜。有的人在华语1年2年连祷告会都没有参加，然后就离开了，我觉得很可惜。有人在华语可能3年5年10年报佳音都没有参加，那可能回到他原来的地方，那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你没有享受到大家一起来那样的一个祝福。今天的经节在以弗所书，我们说以弗所书可能是，如果说圣经你要选5本最难的，以弗所书大概中间最难的一本书之一，但是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卷书。我每次要准备以弗所书就要花比较多的心思，因为可能一解东西就很多，但是我都很享受以弗所书所带给教会的祝福。我们今天就1到12节，本来应该13节也可以连进来，我们就1到12节。好，我们请姊妹新年开始 ，Lady First， 我们就姊妹念单数节，弟兄来念双数节。来，第一节姊妹来念，来。来，弟兄来，量必你们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好，我们一起立了祷告。神，我们谢谢你， 在2014年第一个主日，主你还是不改变，用你的爱，用你的呼声呼唤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我们享受跟你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也享受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在一起敬拜，在一起团契，在一起听神的话语。主，这是莫大的福分。主，让我们用敬拜，用敬畏的心，用感恩，用颂赞，开始今年这样的一个生活，开始今年这样一个学习跟成长的一个生命。所以你的灵再一次启示我们，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浇灌我们，让这世界所有的污秽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被你拿走，让我们享受的是你属天的丰富。求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运行在圣殿的每一个角落，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主，让我们听见你真理的声音。真理的声音有时候是微小的，但真理的声音有时候是巨大的。让我们听见你对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一起来，我们先定义一下大家。那因为在12节里面的确有提到，第六节里面最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所以这大家一起来，这个大家你可以看到，不是我们随便定义这个题目，你可以看到有三个同在这里，一样的，同样的。就今天我们在讲的这个大家，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敬拜赞美刚刚在唱的时候，大家心里有没有火热？我们声音把它完全唱出来，因为神基督架，这个神透过这个基督十字架的这个大能，因为十字架的大能让我们享受这个福音所带出来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大家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同享这个福音所带出来的能力跟新的生命。我们常常 分享、哦、就是说鼓励大家，那也提醒大家，能不能在5分钟8分钟，我们在主日学里面这一学期的课 有一次会鼓励大家用5分钟到8分钟把自己得救的见证说出来。所以因着福音，因着十字架，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子女儿。然后这里说同为后嗣，就是原文就是继承，一起继承。就当然原文还有一些可能是认养的意思，神不是用透过好像是血统的关系，而是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把我们认养成为他的儿子女，然后让我们一起继承承继神所给我们各样的这个丰富。意思说我们应该是最丰富的一些继承人，不管你在那个报纸上看到说什么，哪一个家庭为了这个家业，为了家产，在这个兄弟姐妹彼此争来争去，但基督徒应该是比这些 属地上的这些大家族的丰富应该更丰富，因为我们是继承来自天上来自神所有各样属天的丰富。我们要去认知，要去享受。所以同为后嗣，意思说我们要一起来继承。那如果没有继承到就很可惜。这里说的是同，在教会里面要常常传递这样一个继承的观念跟福分，常常去分享。所以应该每一个人想到这个丰富，应该就是充满了感恩，应该胜过这世界。上礼拜主日学有一班是讲价值观，这些应该比世界上你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还更有价值。罗马书8章17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你往下念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所以其实每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哥。在罗马书有一个新的观念，耶稣基督是长子，我们都是他的弟弟妹妹，在罗马书里面所写。再来你看，我在今天在敬拜赞美的过程，我就在想，就怎么带出来， 带出来，在敬拜里面，今天还是会讲到敬拜哦。在敬拜里面，总把你那个感恩的心唱出来。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你唱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会觉得说，真的我的生命是不一样。那你唱出来就可以有那个什么，那个说服力，说服自己，而且真的也要去说服神。说服神说，神，真的我在你面前是敞开心，这样的大声来颂赞，颂赞你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生命真的是不一样。那你唱出来是要有那个带着那个能力。今天在主日学有一班会讲到敬拜哦，那有一班会讲到说那个圣经的传承怎么传承下来。那在102这班会讲到神的能力跟作为跟你我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都是一样，跟这个救赎跟生命的改变塑造跟全新的创造是连结在一起，因着十字架我们是全新的创造。所以进入到这个家庭，同属一个身体，在开始，在这三章的开始，其实在一二章已经讲了蛮多跟教会跟神的救赎有关，然后三章一开始要进入到说保罗为弟兄姊妹祷告，其实是一个祷告的开始，然后保罗就开始花一些时间来说明一下，等一下我也看，他说我们同属一个身体，这身体就是教会，你我不再是我是哪一家，我是姓王的姓张的姓李的都 OK， 但是现在因为十字架的救赎，我们进入到这个身体里面，同享受神的应许，这个身体里面我们享受到这个身体里面养分的供应，养分的供应就是神的应许是丰富的，然后神的身体就是我们应该要成长，神的身体绝对不能说停留在那里 不前进的，那神的身体应该每一个有手有脚，今天没有手跟脚是彼此不顾的，但是身体有带出很多的观念，我在纪要真理在讲教会论的时候都会跟弟兄姊妹在上纪要真理讲得很清楚，这个身体不是带出来一个知识说哦，我们就互为肢体就是一个口号，不是在互为肢体就是说今天谁软弱我们去照顾他，今天谁有需要我们去帮补他，今天谁稍微圣经里面写的稍微不体面一点我们就会把他打扮得更体面，这个就是肢体的观念。今天不是说好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们今天在华语那个礼拜五在讨论在活水的时候已经讨论了说应该是一个弟兄姊妹的关系，然后在今天我们在主日又重新在申述在阐释这个理念，互为肢体不是把它排除在外，不是说这个肢体稍微有什么欠缺我们就说这不是我的肢体，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在开始的这个大家带来身份带来很多的祝福，我希望这个大家一起来不是带来很重担，不是带来好像是压在你身上，这个大家好像说为什么要大家，为什么我 不当宅男，为什么我不自己去吃饭就好，为什么吃饭一定要跟着那么一群人，然后我不吃虾大家还会笑我，说张哥你看你都不吃虾，我一直吃不是很好吗，我每次吃饭都要接受每一次了，不是每一次常常了，不喝白水也不行，张哥你身体要健康一定要喝白水，你看那我就要重新再解释我为什么不喝白水，我大概进到迦南以七年大概解释300次以上了，这我为什么不喝白水，乐此不疲。所以进入到这个家庭真的不要把这个看成是重担，看成是关心，看成是一个祝福。所以这个大家带着身份带着使命，大家不是说好大家一起来就大家这样就好，所以希望今天保罗透过以弗所书对我们来说话，然后带来给我们是一些更多的认同感，认同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我的确是他的一份子，那这个认同感带来我们跟弟兄姊妹彼此照顾彼此关心彼此带导，然后再来一起成长。我这礼拜看了三个家庭去抱了三个孩子，那有时候是在想我年纪渐大，那当然也不一定会一直在迦南，我就想说我到底能跟这些孩子一起成长有多久，我是在想我去抱他们的时候就会想， 拜一去 Peter 跟 Annie 家去第一次报道这个，因为每次妈妈都把他绑在前面，你看每一个礼拜天那个妈妈就把他抱在那个绑在前面，我说没有抱过，那第一次抱。那 Anthony 是在医院里面抱过一次哦，那这次抱又不一样，看长大。那昨天那个当然不用说，那是第二天，看起来好像第二个月了，营养非常好，那肉已经很多了。你们那有看到照片就知道，哇，那个两天就长得像两个月，那如果两个月不是长得像两年，哇，那有点可怕。我就自己有在想说，跟这些孩子，我也很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成长，但不知道能可以一起多久。这是家的观念。那今天我们就分三方面来看，大家一起来这个点点点。保罗在这里当然不只讲三样哦，那我就把它列出来三样，因为十二节，尤其这保罗的那个希腊文，有时候真的是蛮长的一句哦，那你要怎么把它断，怎么拆，就有点挑战哦。哦，那我就列出来三样。第一个是一起来付出爱。在今年的开始，我们用这样神给我们的提醒，在这个家庭里面一起来付出爱作为开始。那再来一起来亲近神。我还是很希望，这是我内心一直的希望，就是说整个华语的敬拜可以更加的敞开跟火热。我看你们大概也知道我的心，我常常就会提，我们大家一起来的时候，你唱诗歌在敬拜颂赞的时候，你的脸是不是可以带着那个荣光大声，不要把声音放的好像一点点的声音，这样就把它全部唱出来。这是我很期待的。很多弟兄都知道我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都还是会留意大家的表情，一方面留意大家的表情，一方面留意谁迟到了，看谁在敬拜，第一首歌进来有谁，第二首歌进来有谁，第三首歌进来的有谁，都没有唱到一首歌的，没有唱到敬拜赞美的歌有谁。那我周间就可以为这些人祷告。然后再来第三，一起宣讲，这是我们希望说带出来大家一起的这个观念，可以一直持续到2014年到最后一个主日，那一直持续到2015、2016，这三个提醒一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一起来付出爱和关怀。刚思慧在祷告，在做奉献的祷告，就是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爱我们，神就拣选我们，因着神的爱我们一起来付出爱。我希望这是一个提醒。为什么要常常这样讲？因为如果你是觉得说用我的爱为出发点，这个爱就会有限制，这个爱就会有条件，这个爱就会有它的所谓的 limitation。 因为我的爱的根源是很小很小，所以你一定要回到神的爱作为根源，那个爱才可以比较长久。所以我们说建立这个军队是彼此相顾的军队，这军队应该跟外面的军队不一样。当然你看电影，因为我很喜欢看战争片，那战争片你看到有时候军队出去的军队，有时候是各自 各走各的，有甚至那个同袍之间会不和，但是你看到的那个军队如果是彼此相顾，那个军队就会带出来，整部电影就会带出来你很多的祝福。我想这个 Saving Private Ryan 就是一个，这支小小的军队就充满了爱哦。开始可能还有一些争执，但是最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爱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哦。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Saving Private Ryan 看到我们的一个事工之一哦。所以这是一个不自私的一个军队，彼此要相爱。那其实保罗这里写的一句话哦，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的基督耶稣被囚的，你们喜欢读圣经或是对读希腊文有兴趣的，或是已经学过希腊文知道怎么用的，这句话你跟第四章第一节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是一样，保罗不只讲一次哦，就是原文的意思说，我为了你们这些外邦人被关在耶稣基督里面哦，就成了耶稣基督的囚犯。原文的翻译应该是这样比较正确，保罗，我保罗为你们 外邦人成了耶稣基督的囚犯。你去看原文是比这个更强烈，意思说我不只是为你们，或是说为了耶稣基督被关在肉体的里面，因为大家都把翻译翻成我现在就是被关，因为保罗现在所写的这个可能是 在监狱里面所写的，可能已经被关了五年了，所以大家就把它翻译到那个方面。那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为外邦人，我被关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用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你们，用耶稣基督的真理去教导你们，我不要脱离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范畴外面，我说用这样的心来对待你们外邦人， 对待你们，因为耶稣基督怎么爱你们我就怎么爱你们。所以这个原文 更是激励跟强烈，你去读那个我就不多做说明。其实第四章第一节又重述一遍了，那保罗说我这关心你们，这里写的替你们祈祷，其实原文并没有这一句，这是 在做注释在写的，这个人就加了一次说明，为了十四节，其实他是为了祷告之前讲了这些话。好，所以原文并没有这一句替你们祈祷，并没有，保罗只是说神把你们托付给我，神把你们包括其实包括管理包括责任，就是原文可能 administration 或是说那个 responsibility 这个字比较重，其实并不是说那个将关切，那个可能比关切更多，照料怎么去做你们的管家，怎么把你们视为是我责任中间的一部分。所以保罗是这样去领受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关系，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提醒。今天你们可能都会想说、啊、这是某某人的责任，可是现在我们好像越来越发现不是这样。尤其在 AF2 去年，在2013年 AF2 一直说其实要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牧羊人，就是这里的观念，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托付给我的那个责任，我要成为他们那个生命里面带领他们看顾他们，甚至是成为他的管家，成为他生命的管家。所以这个爱的关怀的方式，保罗继续说在第十四节，就是祷告开始，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他祷告的内容是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因为保罗没办法常常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他在某一个地方驻留一阵子，他就要离开，神的使命就给他，他在当地安立长老之后，他就离开这个，到下一个神为他预备的这个工厂去，但他还是在想念他们。每个弟兄姊妹都一样，每个牧者都一样，我当然很钦佩有些牧者是在某一个教会一牧就是三十年，但是你会看到不是每个牧者都是这样，那这每一个牧者离开这个教会到下一个工厂的时候，他还是在用这样，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脸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他的关心他的爱是透过什么祷告就不会间断，因为我们会有空间的间隔，我们没办法常常在一起，但是祷告是可以胜过空间的间隔，祷告你随时可以为这个人祷告。那当然他的关怀还包含建造，他的关怀不只说我为你们祷告，还包含建造。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到某一个地方有一点点时间，他把这些以弗所的长老又叫过来，有一点点时间他就叫他们说你们托一个人去告诉他们赶快过来，跟那些长老一起 再一次的建造。所以这里他透过写信教导提醒劝告，整个以弗所书是一封书信。那为什么他花时间去写这样，其实以弗所书非常宝贵、哦、我跟你们分享过，我去大西北短宣第一卷书教的就是以弗所书。那保罗不吝啬的就告诉弟兄姊妹说我爱你们，我就是爱你们，我就是为你们祷告，我就是要提醒你们，要常常提醒你们， 对教会、对神的这个旨意、对神的奥秘要更多的认识，然后再来你要在你生活里面行出来，在家庭里面、在上班、在工作的地方，你们都要把这些的认知要活出来。所以他从基要的真理信仰一直关心到日常生活，父亲对父母亲对孩子要怎样，孩子对父母亲要怎样，这个都是在一部书里面提到的。保罗就是让对方知道，当然他是带着谦卑，因为说这都是神给他的托付，所以关心，所以要去爱对方，然后再来透过方式，你自己的方式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一起来在整个华语要传达这样的一个理念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你在周间可以为谁来祷告，而且甚至你要让对方知道说我为你祷告。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然后在这里保罗不是说他为别人祷告而已，他在要求并且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他建议弟兄姊妹为所有的人来祈求。你可以看到提摩太前书，他也要提摩太为众人来祈求。保罗常常是鼓励弟兄姊妹这祷告不要间断，而且祷告要更加的广泛，不要常常就是为了你心中最挂虑的这样而已，不要为你所喜欢的这人祷告而已，不要只是为了你的家庭而已。保罗都常常希望说我们祷告可以扩展我们的那个生命的范畴，这祷告包含着世界观，你有这个世界观。然后再来保罗也不吝啬，不会不好意思说为我祷告吧，你们为我祷告，让我可以放胆去传讲福音。这是在以弗所书最后一章，这周有一个经历蛮有意思的。某一天早上起来八点多，那看到有人五点多发 email， 张哥我可不可以打电话给你，就有点愧疚，因为我两三点才睡，不太可能五点多起床。然后就五点多就有人email 我，那很尊重，我怕一打电话来，其实 OK 啦，只是我的电话都静音，所以听不到，所以我一定要练习我的电话。最近比较紧急的时候，譬如有人 要出生的时候，或是有人 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应该把我的电话声音打开，所以我要练习。好，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会这样？那你会很享受说，其实这是一个福分。那当然八点多要到教会，在中间我就打电话给他，然后聊一聊分享，说张哥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那我就在开车的时候就边开车边为弟兄姊妹祷告。其实这就是当基督徒的福分，这不是第一次了。我也跟你分享，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在洛杉矶在 Highway 210的时候，非常塞的时候，也是有弟兄姊妹打电话要我为他祷告。那鼓励大家去享受你的爱，你的关怀。保罗说他自己从祷告开始，那 他也鼓励我们，建议我们常常为众人、为传道人来祷告。实践，这礼拜在听一个讲道的时候，那是传道人说的，他说不要忽略这两样，第一个就是你好吗，因为你好吗你才可以去真正的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而不是哈拉的你好吗。你好吗你去听他的分享，你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然后第二句他说把基督徒应该把这个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就说那我接下来就说我可以为你怎么祷告。是这礼拜的听到的，那我也是自己在提醒，就常常去问候，那最后是不是可以再问说我怎么为你祷告。那感谢神，其实我们团契蛮多的，团契都是用祷告作为结束，可以为彼此祷告什么。我想我们蛮多的团契，我们四个团契都往这个方面在进行，那就很享受用彼此代祷作为聚会的结束。好，再来， 有人写，有人教导，有人听，有人愿意被教导。我也是希望这样哦，就我们在做关怀，做祷告，然后当然也有人是愿意付出哦。那我就鼓励大家，是不是愿意更多的？这里因为他说了，你们念的就能晓得我甚至基督的奥秘。所以保罗写信，他用关怀的另外一个方式是写信或是教导提醒。那我希望有更多人能站出来，用这样的关怀去关怀弟兄姊妹。更多人投入，愿意被教导，更多人投入被教导之后眺望，这样去分享，去教导。因为保罗如果给我们这样的榜样，我们就希望弟兄姊妹礼拜天不要一结束就赶快回去。我一直说不要这样，就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学习。有孩子就把孩子推到这个教室外面，或是有一个就在外面推一个就可以上课。因为这是保罗说的，你们念的，保罗写这个信叫大家一起来念，一起来亲近神。最后一节，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保罗在十二节里面提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干什么？大家一起来到神面前，很有意思的提醒。他也提醒说，我们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也许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会害怕，在创世纪开始第三章，人因为罪，因为选择离开神，当然就会害怕，害怕见到神，害怕赤身露体，害怕赤裸裸的在神面前，他就会害怕。在这里因着信把那个害怕去除掉，然后就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所以都希望每一个主日大家是可以这样的坦然无惧来享受这样敬拜赞美，敞开自己。所以鼓励大家，真的这是一个不同的军队。你看那个战争片，你要见到总司令是很难的，因为总司令可能在海上的某一个航空母舰上面，因为怕危险，或者总司令可能在Washington DC 在首府里面某一个地下很多公尺的这个战壕里面，因为怕这个在攻击的时候，就是美国总统要特别保护。但是我们的这个军队不太一样，我们军队是人人可以到这个总司令面前去，这是保罗要传达的观念。一起，你可以单独到神面前，你也可以几个人到神面前，你可以大家一起。所以每个礼拜天我们90个、100个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大家一起来朝见神，那应该是一个带出来那个很大的那个能力跟祝福。我听到这有一个弟兄姊妹说，其实他很享受我们每次在读经节，弟兄念单数，姊妹念双数，或是像我们今天那样调过来，他说他很享受这样一起读圣经，可以很大声的去朗读圣经。那有人就觉得好像很平常，真是有弟兄姊妹就在里面得到感动，一起到神面前。所以周间有人说我自己，但是主日是大家一起，当然周间你也可以要人一起。所以鼓励大家，你的敬拜不要只有在主日，朝见神不要只有在主日，鼓励大家周间还是礼拜三祷告会，礼拜五团契，礼拜六团契，或是打个电话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见证，甚至一起来唱诗歌，通过电话也在唱诗歌。对，我跟我的门徒还没有透过电话唱诗歌。这心结搞不好我们这礼拜四一起电话。第三样，一起来传讲神。保罗除了说一起来付出，一起来关怀，一起来为所有的人祷告，然后他也在说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敞开我们自己，享受神的同在，神的祝福，更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再来保罗又分享，我在三章七节我来念哦，我说三章八节是我其实我很爱的一节，然后今天我们的金句是三章七节，三章七节我们好像没有把它当过金句，今天我选了三章七节我来念了。我做的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 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原文这个执事，其实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原文的这个执事，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deacon 这个字。其实它比较多的意思就是说，比如人家在吃饭，他就站在旁边，好像 waiter waitress， 就是原文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在旁边侍奉，有需要的时候赶快来倒水。这个盘子脏了，我赶快把盘子换掉。就是这样，这个原文的指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就自己这样自称说，其实我就是做的是什么，在服侍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仆役，一个仆人。这福音有需要的时候，我就赶快去倒水啊，拿那个布来给你擦，拿纸巾啊，拿筷子，拿碗啊。我的那个神给我的呼召就是这样，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但这是恩典。某人在福音上有需要，生命遇到挑战，对神的认识他觉得不够清楚，或是有挑战的时候，或是他真的是在生命里面遇到一个决定要决定，我都愿意说用福音，用神的那个从亘古以来就给我们这个爱跟恩典，然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如果说已经能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就可以胜过我们今生受的害怕，那保罗就说我就去服侍他，跟他一起来分享。而且保罗说这是一个恩典，这是神的恩典，跟人家分享在福音里面他所经历的点点滴滴，这是恩典。他不会说我跟家人传福音，这担子好重好苦，保罗没有说，你看他这里说的，这是恩赐，是神照他运行的大能所赐给我的，这是恩典，这是一个 gift， 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求都求不到的，因为是神自己给的。然后第八节我说，这其实是圣经里面我三章八节跟三章二十节，我们一年大概都会讲个五到十次，传讲神的丰富。我刚说的，其实这个大家一起来，你享受开始这样一个身份，同为后嗣，因着福音同为后嗣，但是带出来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这里也保罗就说，我有使命，每一个人都有使命，这使命是要传讲神的丰富。我既然领受了恩典，领受就我就不能只停留在这里，如果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只会停留在我这里？真的，你到娟敏长老家好，如果他最近喝到什么好的咖啡，你看 Johnson 只要一站进去，两个就开始，哦，最近咖啡豆什么那个好喝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两个都很愿意分享在这个咖啡里面的领受。因为有时候想福音跟咖啡其实有点像，对不对？我有时候在想啊，其实我本来不喝咖啡的，因为郑姐喝咖啡，那我就想好，应该跟他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就去开始学习喝咖啡。我开始有点苦，有点苦，那我就想一个什么会不苦，Vanilla Latte， 因为就有点甜，所以我就从开始喝那个到现在我都没有换过别的，我就只喝一种。所以福音真的是这样啊，你享受这福音应该是单纯的，不要再喝别的了，就是这样，真的。那你喝了这个，你享受这个福音，你就很想跟人家分享。当然我跟人家分享 Vanilla Latte 很少人理我，他们都还是执着他们的。哦，圣诞节出来要有新的，哦，这是新的口味，我还是我的 Vanilla Latte。 真的，你想想看，如果说你觉得这福音在你的生命里面是这样的美好，那你为什么你会不想分享？所以我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生命里面他愿意去见证从天上来那测不透的丰富，这丰富包括神的属性的丰富，包括神的作为的丰富，但是这个神的属性跟作为丰富不是在外面，而是他自己的经历。因为如果没有经历，你就分享不出来。其实我在看解经的书的时候，蛮多的牧者都是这样提醒，而有的牧者提醒更严格一点。从你在读到七节八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的教会为什么蛮多教会没有做到这样？有一位牧者就 牧者还是解经学者，他提出来这样一个，他说今天我们在读三章一到十二节的时候，你会回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发现蛮多的教会并没有这样。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说的很多教会没有把神的属性跟作为在教会里面去经历去分享出来，不是说根本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意思就是说很多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或者很多教会根本没有享受到说神哪里从天上来有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如果没有测不透的丰富你怎么去分享？所以他意思就更直接，今天可能蛮多的教会都忙碌在属世的这些东西，那属天的这个丰富好像就没有去经历，没有去传达跟分享。但是今天的教会就会跟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所念的竟然不是很相像。从开始我们说的一起来敬拜，从开始说的彼此付出爱付出关怀彼此来祷告，然后一直到一起来敬拜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一直到这里的传讲，那这样给我很大的提醒。我当然希望华语不是这样，希望迦南教会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去分享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我也在想，就是如果这是保罗所分享的，那保罗说他自己是这样，那保罗为什么会写这样？因为他在第六章，比如说你们要那个属灵的军装里面，福音也是军装的一部分，所以他其实希望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带着这个属灵的军装，中间第一个是那个救恩的头盔是你要戴在头上的，还有你要穿着福音的鞋子，你福音的鞋子要走到各地，你就要把福音这个传到你所到的地方，所以从头到脚都是跟福音跟救恩有关。你看那属灵的军装保罗在第六章里面所写的，所以教会今天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请李俊，好久没有念来九十，请李俊帮我们念来。好，很棒的一句话。但是其实这个奥秘从前面，从第六节从那边就开始讲这个奥秘。那其实奥秘这里说，其实这个奥秘可能是今天所有基督徒享受之外，教会神所呼召的这一群人，我们要去向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可以得知神诸般的智慧。那这意思就是说神要透过他的爱让所有的外邦人，以前可能是没有蒙受拣选的，然后要跟这些犹太人蒙拣选的接受福音之后要再一次的去领受神的爱跟恩典，然后跟这些外邦人要结为一体，这是奥秘。教会要扮演这样的角色，教会要把所谓的最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把犹太的基督徒跟外邦的基督徒要全部合为一体，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当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福音传到地极，当人数满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再来。所以这是教会扮演的角色，我们要传达这样。这个奥秘没有什么好像 很神秘，不是，奥秘跟神秘是不一样的。奥秘就是神的计划，神那个智慧就是要把外邦人跟犹太人这些基督徒要全部融为一体，成为新的一个国度。所以这是教会的使命，所以我们有这个使命，而且不是个人，而是整个教会。这里所说的要借着教会，所以蛮有意思的哦。这里因为在读的时候就想到说，你怎么去跟你的主管传达神的智慧，因为这里面包含哦天上执政的还有掌权的，其实包含你所想到的这些，你要跟天使要跟撒旦说，要跟这些小小小那个小小鬼邪灵，甚至你在上班的地方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还有你的主管都要传讲神的计划，蛮有意思的。 你可能会想说我为什么要理他，可是这里就不是了，你要去讲，你就是要去分享，而且是用群体的力量，是要大家一起来传讲神这救赎的计划，而且救赎计划不再是单一的百姓，而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救恩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结论和行动，我就在想福音书，主耶稣基督和门徒他们在一起干嘛。我在准备的时候就在想，主耶稣基督你从福音书看他们在干嘛。哎，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在约翰福音我分享过我很喜欢的一个经节，就他们坐在一起，在山上坐在一起，很棒的一节。然后呢可能看夕阳看日出，如果门徒可以早一点起床了，就可以跟他一起看日出。我想看夕阳是常常有的，然后一起祷告，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一起侍奉，去侍奉那些包括去医病赶鬼这些侍奉。他彼此建造，耶稣基督教他们，他们学习，耶稣基督提醒他们，他们成长，这是他们在一起那个享受。我当然很在读福音书，我常常就会去享受勾画出来这个情境。我想你们都了解哦，你们上过这Servant Hood 的都应该有分享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这在一起那个享受。那在我们在一起一样，我们在一起可以吃饭聊天。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一起看日出，一起看夕阳，我是很少，因为我宅男。啊，你们都喜欢到外面去了，一定有几个人就跑去什么大峡谷啦，跑去夏威夷啦。我有听到，最好不要去赌城，因为赌城你看不到太阳。最近有人会到21岁，我开始烦恼。最近我们华语有一个会变21岁，我说21岁不要，对啊，就是可以到 Vegas 开始，但是不要坐在那个机器前面。那我们一起呢，可以一起祷告，一起分享，一起学习，一起侍奉。我们在一起，我说你希望弟兄姊妹在一起，除了吃饭，那吃了聊天，除了聊天，然后享受神的创造，这些还是可以一起祷告，一起分享，一起学习，什么彼此服侍。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一起来成就神的计划，神给教会的使命。然后透过保罗，我们就知道说，保罗没有把这个看成是很苦的一件事，因为只要有神在当中，神的能力，3章20节，只要神在当中，他觉得这是恩典；只要弟兄姊妹彼此同行，就是神的恩典跟祝福。所以我就觉得说，也许说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需要关心，你听过来听过去，蛮多弟兄姊妹需要关怀，那你应该说有神在当中，就不会觉得这是重担。我最近有听到一些有挑战的，有一些挣扎，那我们就跟他一起同行，因为有神同在，你会觉得不是我一个人要为他扛这些的责任，而是有神跟你一起。好，思考与行动。第一个，行动，跟弟兄姊妹问说你好吗，那就听他分享，然后接下来就说可以为你怎么祷告。我希望我们今年去 practice 这个，我如何为你祷告。那再来第二个，今年一整年怎么去分享福音带给你的祝福，有机会就跟人家分享福音在你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大家一起来，保罗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因为他自己是率先士卒，那我们是在后面跟随。那在教会我希望整个话语带出来是大家一起，某些人可能可以自己做一些事，但是有一些是整个华语我们要立下的志向，大家一起来做很多很多合神心意的事。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把弟兄姊妹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你跟我们在一起，你必不撇下我们，你不离弃我们，你与我们在一起。主，你也告诉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很多可以同行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周围，这些都是我们将来在属灵的这个道路上 我们很好的同伴，彼此带导的这些同工，一起征战的这些同袍，一起服侍的同工，在生活里面彼此关怀的弟兄姊妹，主也为我们打开我们生命里面那个视野，那个使命感。主要不是2014年要过一天算一天，我们知道很多的事，从做家事，从在上班的地方，从在教会的侍奉，从到外面跟人家的这个分享聊天，我们都是扮演着在整个神你自己计划里面的一部分。让我们带出来这个使命，这每天都是为主你来征战，但是每天都是丰盛，每天都有很多的恩典可以去诉说。这么恳求你，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能力可以彰显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可以彰显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可以彰显在这个教会里面，可以彰显在普世的教会里面。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